是继续来思想华人文明当中的一些伦理观念和我们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一些信仰观念的一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其实在我们华人文明当中呢，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宿命论，就是觉得一切都是已经注定了的，一切都是已经无法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叫做宿命论。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呢，我们也常常提到神的预定，神的拣选和预定。那么这个就是看上去其实是非常相似，那么一方面在华人文明当中也有这样的一种宿命的观念，就是一切都已经注定了，你没有办法再有什么改变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也谈到上帝的预定，上帝的预定呢，或者说上帝的拣选呢，也是人无法做出任何改变和选择的。看上去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却在本质上面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华人文明当中的宿命论的观念和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上帝的预定和拣选之间不同的地方，以及我们华人文明在我们华人基督徒这个信仰生活当中带来的哪些消极的影响。有的时候这些消极的影响我们可能意识得到，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觉得这是从基督教信仰来的一些观念，其实不一定完全是这样的，可能有一些观念是从我们的背景文化当中来的，并不是从基督教信仰来的。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光明当中，乃不是行到黑暗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乃是越来越走向光明，而不是自以为意，偏行己路，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华人文化当中呢，有一种宿命论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着这个华人文明，或者在华人这个思想观念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深深的烙印啊。可能说有的时候我们察觉得到，有时候可能察觉不到，虽然可能在华人文明当中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概念，一个理念提出来所谓的宿命论，但是宿命论的这种思想确实是渗透在这个华人文明这个无处不在哈，在华人民的这个很深的印记当中。我可能看到一些影视作品呐，或者文化作品呐，常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特别是我小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看一些香港电影，常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万般皆是命，半点怎么样不由人。大家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你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可能你还是蛮年轻的啊。就是你看到很多香港电影啊，一些华人电影啊，他们往往就是表达出一种对命运无奈的、无可奈何的一些看法啊，就是万般都是命，就是一切都是命，你的命就是这么定的啊，都是命，半点不由人。不是一点不由人，连半点都不由人，也就是说你做什么都是由不得你自己你觉得是这个样子但是事实上不由你来掌控啊。所以这种思想呢往往在华人的这个生活当中生活观念当中体现出来绝对对命运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看法，都是一切都是命，都是天注定的。首先呢，这个来源于当年儒家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儒家强调人要遵从这样的一个天命那么一切都是天已经注定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说了算的。 当然了，儒家文化文明当中所说的这个天与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有本质上的不同啊。儒家文明当中所说到的这个至高的所谓天也好，所谓道也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啊，是我们与我们人之间没有一个清晰的关系啊，他既不启示他自己，他也不表达他自己啊。那么但是他是一个次序，一个主宰啊，它按照某种规律运行，但是这种规律呢与我们人呢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理解无法认识，更不是一种从属的关系，就是他看顾我，我遵循他，或者说我属于他，甚至他属于我，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啊。所以这是华人儒家文明当中对于天的一个看法，而这样的一个遥远沉默，我们无法了解与他没有一个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天他决定了一切，他决定了一切，他决定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他决定了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他一切都是他决定。那么我们人能做什么呢？我们人只能不断地去适应天命不断地去适应天命。你如果早一点适应天命呢，你可能比较顺利一点，但是你如果没有办法适应天命，最终这个天命还是会这样来进行，但是你可能就痛苦挣扎一点啊。所以人能做什么呢？人就是所谓的去顺应天命，或者是顺应天道啊，就是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去适应，去顺应啊，而不是去主动的去要改变什么，你也是改变不了啊。这是儒家文明的一种观念。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天跟我们之间完全没有一个清晰的关系，尤其是没有一个爱的关系，更也没有跟恩典的观念。至于天为什么这样来决定你的命运啊，这并不是爱，也没有什么恩典，完全是一个不知道的原因就这样来决定了，而我们又无法去改变，只能去适应啊。这是儒家文明的一种思想。那么当然儒家文明也非常强调要修身，我们上一次主持成人主席谈到要修身，就是我们修身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去适应这样的一个天命啊，适应这样的一个天命。那么呢当然也追求功德，但是如果追求功德的时候呢，在儒家文明当中我们往往达到了所谓的成功啊，所谓的成功，我们往往把这个功劳就不再归给天了，就不是说是天注定的了，往往归给什么？归给自己啊！我是谦谦君子啊，我是天行健啊，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我如果成功了，我如果提升了自己啊，我如果就是立名立言立功立德，我都做到了啊，那这就是我是君子，我是自强不息的君子，就不会把这个就归结为这是老天，这是天的注定，就不是这样想。但是一旦生活中遇到了挫折和失败，我们就会说这是命啊，这是天啊，这并不是我的软弱，并不是，更不是我的罪啊，这就是天，就是这样注定的。所以这是儒家文明的一种宿命论，一种思想的一种根源啊，在儒家文明当中的一个根源，最终形成就是我们面对挫折失败的时候，就是一种无可奈何和推卸责任啊，归结为这就是命啊，这就是天定的。那么当面对我们似乎有一点自己认为取得的成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落到一种骄傲当中，就说啊，我们是君子，我们是自强不息啊。那么当然影响华人文明的当然不仅仅是儒家思想了，儒家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呢道家思想也是影响非常大的啊，就是老子哈，他的就是传承下来的思想。事实上，孔子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是老子的学生啊。孔子曾经到老子那里去问道啊，老子是图书馆管理员，他管图书馆的皇家图书馆的管理员啊。那么孔子那个时候事实上还是在乡野之间，在这个皇家呀，这个是没有什么位置的啊，仰慕老子。仰慕老子很多很多年，那么孔子好几次到老子那里去问道， 啊。那么老子的思想呢，就称之为道家。道家对华人文明影响也是非常大。那么道家最强调什么呢？道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啊，天法道，道又法什么？道法自然，也就一切都是要自然的。你不要，你做不了什么，你只能顺其自然啊。那么这个自然是什么呢？就是也是某种，老子称之为道，也是一种次序啊，一种或者至高的力量啊。这样的一个至高的力量，也是我们不知道、说不清楚的。啊，非常道，不是一个寻常的道，也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可以去表达啊，但是呢，没有办法真正去认识啊。所以那怎样？所以道家思想也体现出一种，就是我们对待这种次序呢，也就是去适应它啊，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然后道家强调所谓的不争啊，从不从某种角度可以称之为可以不去。改变，啊，极端的就是不去抵抗。那么，就是，稍微正面看一点，就是不去改变，去适应。那么，最终的结果呢，也就是，也是某种宿命论的一种思想的体现，啊，就是你做不了什么，你只能去适应，啊，但这一切都已经定好了。如果我期望某件事情发生改变，或者我的命运，我期望我的命运将来会发生改变，那么如果是这个合乎这个天道，哎，那它自然就会发生，我不需要去做什么，它自然就会发生啊。那么如果它不会发生，我怎么期望都没有用啊，就是这样。那么这种思想呢，也成为这个宿命论观念的一种根源和引这个的部分。当然佛教对华人思想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佛教里面呢，当然这种宿命的思想那是非常的强调的，在佛教里面非常强调的宿命思想。但是佛教里面它的表达是非常清晰的啊，它既不像儒家，既不像道家啊，儒家中的天，道家中的道啊，始终是一个遥不可及，无法去完全理解的至高的存在，而它决定了一切啊。但在佛教当中呢，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啊，就所谓的因果啊，就是并不是某一个至高的主宰决定了你的命运啊，决定了一切，不是，是你自己。为什么说是要，哦，原来是你以前所种下的，现在你收获啊，以前你积的所谓的债啊，你现在就要收结果啊，那倒也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啊。你比如说我的命运为什么坎坷啊？啊，那可佛教就解释，那就是你在从前你自己种下了什么样的一个因啊，或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那你现在就接受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或者你觉得啊，我的人生很顺利，很成功啊，哦，那就是你从前啊，你种下了什么因啊？所谓的善因，你现在就结善果啊，就是这样。所以，那么对于现在的我呢，一切也都无法改变了，因为这一切都已经注定了，就是根据我从前或者说上一个轮回啊，或者说所做的一切事情就已经注定了，啊，所以现在我改变不了什么，啊，那么更加，那么佛教里面呢，就是说，那我现在我如果要去。好像所谓的集善业啊，种善因，那将来是不是就集善果？也不一定啊，这个关键它又不一定了。因为它有一个很复杂的理论和体系在里面啊，所以总之呢，在佛教思想里面呢，就是你遇到了苦难的，你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啊，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或者你的以从前造成的，那么看见别人的苦难呢，他就会怎么思想呢？他就这也是你造成的，啊，这也是你以前造成的。所以看上去佛教啊，他讲很多慈悲怜悯这些东西，其实佛教是非常冷酷无情的，啊，就表面上佛教是看上去好像慈悲怜悯呐，啊，做很多好所谓的善事啊，但是他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思想的内核是非常冷酷和无情， 就是你现在为什么人生这么悲惨？哦，那你以前一定是做了很多很多啊，结下了这个恶因啊。那心里是这样想啊，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啊，就是华人这三种思想对华人文化都有一个很深的影响，那么让华人文化呢有一种宿命论的这种一个观念。啊，无论是从儒家呀、道家、佛教，都会这样的一个，他们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解释啊，解释人的命运啊，但是呢，让人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在这样的一个宿命论的观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啊，无论我命运的主宰是谁，他一定不是我，而这个已经决定了啊。那不是现在的我，这样说准确，不是现在的我，那他已经决定，我也做不了什么。然后呢，没有恩典的观念啊。我的命运当中，我的人生当中没有什么恩典的观念啊，就决定我命运的，儒家说的天也好，道家说的道也好，他没有对我有施恩的这种意念啊，他是遥不可及的啊，他是无法去了解的，他甚至啊，在道家里面被认为是没有感情的啊，就是无情，看万物如同刍狗一样啊，就这样。那么佛教里面当然更是没有这个恩典的概念了啊，看到你悲惨，你自己悲惨的命运，别人悲惨的命运啊，都说那是你活该，那你以前自己种的恶果。所以这种思想其实我们也常常听到，就是说现在也有人说啊，看这个人很可怜很可怜啊，有些人就会说那他一定有可恨之处啊，那你说这种话，你说错吗？也不能说错，但是他表达出一个思想，他没有恩典的观念，啊，没有，啊，你看，那么圣经当中，人们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人们问耶稣，你看他这个为什么生来瞎眼呢？啊，是他自己的这个父母有罪啊，或他有罪啊？但是耶稣的回答不是去让我们去看所谓的因果啊，看他这个痛苦的根源啊，是来源于他的罪。耶稣的回答是充满了恩典，啊，但是他是为了让他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可以见证神的荣耀。所以呢，苦难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可以是一种恩典的管道和途径，啊，但是在华人文明当中呢，就是没有恩典的存在啊，尤其是命运当中。所以这是华人文明当中这种宿命论哈。他的一些文化这种根源这个思想根源，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大致来看。当然也有人认为啊，这是因为华人长期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对这个大自然的改造这个效率是很低，不像工业文明啊，效率是很低啊，所以常常感到一种无力感啊。当然我觉得这种说法都是当然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文明也是长期存在于农业文明，或者是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啊，都会觉得无力感啊。你觉得这工业化文明也会觉得无力感啊，但是并不一定就一定导致出宿命论的观念啊。那么我们可以来看哈，就是华人文明，我们再来看基督教信仰的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其实也就是上帝的预定啊。那么这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理。那它跟宿命论有什么不同呢？根本性的不同就是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预定，它是出于慈爱的上帝，所以这是根本性的不同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是拣选的这一位注定定这定这一切事的这一位至高主宰，他是一个慈爱的上帝啊。这就是一个最根本性的不同啊。所以在华人文明当中的这个宿命论，或者很多其他文明当中也有这种宿命论的思想，他们往往就是说决定我命运的那一位，他跟我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一个爱的关系啊。那么在基督教信仰当中不是的，就决定我命运的那一位，他是慈爱的，他对我所怀的是不是降灾祸的一念，是赐平安的一念，他是慈爱的。然后呢，就是决定我命运那一位，他跟我之间是有一个 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的，是有感情，不是没有感情的。那么然后呢，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它是主动发出的，爱一定是主动的，爱不是被动的。所以呢，一切被动的爱其实不是真正的爱啊。什么叫被动的爱呢？就是啊，我觉得你很可爱，所以我爱你，这个就是被动的爱。或者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这个就是被动的爱，这个就不是真正的爱啊。这是一种交换啊，这是一种这种利益啊。那不是真正，真正爱一定是主动的，就是并不是因为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因为我因为就是爱我就对你好，我就爱。神就是这样，神是真正神就是爱，因为神是主动的啊。他的预定和拣选也是主动，他预定拣选的根源是出于爱啊，也不是出于无情，不是，当然也更不是出于恨，不是出于其他任何一切感情，就是出于爱，他才来预定，他才来拣选。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关系啊，就是他的拣选和预定表达了他的爱，表达了他愿意把这被拣选的对象与他放在一个关系当中。在我们圣经中就用约啊，就用约来表达啊，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关系。然后呢，这个圣经中所说的预定呢和拣选呢，并不是让人被动就什么都不做啊，而是让人更加积极主动的去回应这样的爱，去回应这样的爱。并不是说上帝把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我做什么都没用，也改变不了什么，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上帝把这一切都决定了，所以我虽然看不到什么希望，我虽然经历失败，但是我还是努力去做，因为上帝已经决定了一个良善美好的结果在那里等着我啊。所以我现在无论经历什么坎坷，我总知道我的结果是良善是美好的啊，所以我要继续的去前行。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啊，他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基督所以要得着，也就是基督为他预备的将来的恩赐。那耶稣神预备的，那一定就是真实和存在的啊。哪怕你现在可能看不到或者觉得很坎坷，但是那个一定存在，那个良善美好的赏赐一定存在的啊，因为神定了啊。所以保罗就说，我就向着标杆直跑，而不是说我反正也做不了什么，改变不了什么，我还跑什么呢，我还做什么，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很明显会看到，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起初是非常不顺利的啊，他就想离开，就想走的。后来圣灵就对保罗说，你回到那里去，在那里有神拣选的人。所以保罗又回到那里，又一年半的时间，结果在那里就建立教会啊。所以这就是圣经中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啊，不是让人去消极，觉得哎，我反正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做什么都是打空气，改变不了结果，不是让人产生这种思想，而是让人在看不到一切这个顺利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仍然去坚持啊，仍然去努力。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注定和拣选啊。所以这就是与华人文化当中的一个宿命论一个不同的地方。华人文化的宿命论呢，给人带来消极、等候啊、逃避责任啊，而基督教信仰的上帝的预定和拣选，让人更加的积极，更加的去承担责任啊，然后更加的带来盼望。那么看上去好像外表都是一样的，就是决定一切都是已经决定了，但是为什么结出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结果呢？根源就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告诉我们，预定拣选的那一位是爱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这是一个根源。所以加尔文讲过一句话哈，因为加尔文是非常强调这个神的主权的啊。那么加尔文他很强调上帝的主权，也当然也就强调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嘛。但是当加尔文也说，若离开神的爱，那么预定呢，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呢，只会令人恐惧。那么加尔文给他一个特别的专有的名词，叫做可怕的法令。 啊，上帝的拣选和预定，会是一个让人非常恐惧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法令。如果离开了神的爱，啊，那么其实这就是在华人文化当中，或者在其他的文化文明当中的那种宿命论观念，是让人感到非常的可怕和绝望的，啊，因为没有爱，没有看到决定命运的那一位是爱，没有啊。但是圣经当中所提到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就是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他的拣选和预定是出于他的爱，所以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就不再是一个让人恐惧的可怕的法令了，不再是这样了。然后呢，加尔文接着就说，若在基督耶稣基督里来认识上帝的拣选和预定，那就是给人最大的安慰和恩典啊，而不是让人心里恐惧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啊。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宿命论呢，就是说你人生的剧本已经定了，已经写完了，你无论做什么，反正就是按照这个编剧的一个剧本去走啊，你也改变不了什么，这就是所谓的宿命论啊。而这你的人生的编剧啊，给你写剧本的这一位，他是你无法了解的，而且他是跟你之间没有关系，没有，当然更是没有爱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位啊。那么但是圣经所启示出来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就是神已经啊为你的人生写下了一个蓝图啊，写下了上帝的计划旨意啊，所以你。而这位神呢，是充满慈爱良善的，是愿意施恩怜悯人的神，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你就可以更加放心的啊，去奔跑你的人生之路啊。这是圣经所启示出来上帝的拣选和预定。那么，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在腓立比书的3:12-14，12节这样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么这句话呢，在中文圣经里有一个括弧，里面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啊，就说呢，所以得着我的，这是到底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要我去得到的啊，就是我要得到什么？我要得到耶稣基督要我去得到的，就是那一个属天的赏赐，耶稣基督已经预备在那里了，而且耶稣让我去得到他。那我今天的努力是做什么呢？我就去要去得到耶稣要让我得到的东西，而耶稣让我得到的东西，耶稣已经在那里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这就是神的预定啊。所以就让保罗就可以向着标杆直跑，竭力追求啊，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赏赐。所以上帝招使徒保罗，上帝为使徒保罗已经预备了赏赐，就预备在那里，在耶稣基督里啊，这都已经定了的事情。那么保罗圣灵感动他，他就看着那样的一个将来属天的赏赐，他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就充满了干劲儿啊，用竭力奔跑啊，就无论受到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不气馁，他都不绝望啊，因为他知道他前面的道路上帝都已经为他预备了啊赏赐。所以这就是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神的主权、神的预定、神的拣选啊，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啊，所以他预定拣选的旨意呢，就不是一个可怕的法令啊，让人恐惧的法令，按照这个加尔文的话是这样说啊。但是在华人文明当中，当然也在世界上其他的很多文明当中啊，都会有这种看上去与圣经中有相似的地方的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宿命论。但这样的一个宿命论呢，就是加尔文说的那种离开上帝慈爱的可怕的恐惧的啊法令啊。因为在其他文明当中，尤其在华人文明当中，就是决定我命运的那一位，就是他不属于我，我不属于他啊，我跟他之间没有关系，更是没有一个爱的联系啊，然后他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啊，然后我就像蝼蚁一样，而我这个蝼蚁所要走的路他都已经定了。好，那我们再回到 我们现在华人基督徒哈，我们往往会把这种文化当中哈，这种宿命的观念呢，会带到基督教信仰当中来。然后呢，然后有一种错觉，就是这种宿命的观念是从基督教信仰当中带来的，就是从是从上帝的预定和拣选中带来的。啊，我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比如说，不仅我们会听到有些华人这样讲，甚至有些华人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比如说看到有些人他的人生很坎坷，或者是他经历了什么很大的困难，我们也会说，就是说那他一定是什么时候犯了罪他是很可怜，承认，但是他一定就是一定有神所不喜悦的地方或者可恨之处这种观念是有。但是我们来看圣经，耶稣从来不这样讲。世人都是罪人，确实都是罪人，但是这并不是让他可以去恨他的一个原因，因为神不恨人的，神爱人。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这确实是从我们这种所谓宿命观念当中来。因为在宿命观念，我们强调宿命观念里面最缺乏的是恩典，缺乏的是恩典，一切都注定的嘛，一切都是你命运决定的，那没有什么爱的因素在里面。那么尤其是佛教就会归结为，就是你自己种下的因，你现在收果嘛，那有什么好去怜悯你的呢？那有什么好去施恩给你的呢？就像那个浪子，是不是浪子落到猪圈里面，那这才最有应得嘛。但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不是这样的，就是说苦难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也可以成为一个祝福。比如说约瑟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这也是对于以色列全家来说这是祝福，甚至对于当时全地在饥荒里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祝福，甚至对约瑟本人都可以说是一种祝福。因为约瑟也在监牢当中有一段时间，他是体贴自己的心意，不体贴神的心意，他对那个是对谁说？就是九正，对九正说：“你出去以后，你记得我啊！”结果九正马上就把他忘了，是不是？三年就把他忘了，很快就把他忘了。后来是法老，就是做了一个梦，想到有人解梦。那个时候三年过去，那个时候才想到，哦，原来这个监牢里有一个约瑟。当时那个时候让约瑟出来，约瑟跟法老解了梦以后，约瑟再没有讲那句话。就是法老啊，你看我给你解了梦，你记得我呀，你把我从监牢里带出来或者救出来。约瑟就不讲这个话了，结果就神或者说神界的法老就把约瑟从监牢里面释放出来，让他当宰相。但是在第一次的时候，约瑟确实是让九正要记得他，是不是？你出去以后你把我救，你把我从监牢里带，他确实是记得。但是当约瑟在监牢里待的时间更久，他慢慢就彻底忘记自己的诉求了，或者是不管自己的诉求了，都不管，完全不管了，完全可以说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哪怕约瑟经历的苦难，不仅是对于周围别人是祝福，对于以色列全家祝福，对于当时全地人是，对于他自己都可以是一种祝福，让他越来越舍己，越来越丢弃自己，越来越顺服神的心意。但是呢，在宿命论里面就不会是这样了，就是缺乏恩典，就是用一种带恩典的眼光去看人的命运。所以有时候华人基督徒呢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这不是圣经真理在我们生命中结出的果，这还是我们以前的文化呀，或者一些宿命的观念带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华人基督徒呢，我们客观的讲了，就是我们就是派出去的宣教士啊，或者是是相对，虽然我们基督教历史不是很久，但是韩国基督教历史也不久啊，但是韩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派出宣教士好像是最多的国家了，甚至超越了美国了。但华人基督徒呢，当然我们不仅仅是根据这个行为来称义，当然不是根据行为来称义了，但是我们作为华人，我们自己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确实要自省，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在火热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并不是非常非常的热情。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说都是神的预定和拣选嘛，是不是上帝定了嘛， 我如果传给这个人传福音有点困难啊，那我就赶紧回来，为他祷告就好了。反正如果神预定他，他肯定得救；神不预定他，我怎么就跟他讲都没用，啊。我不是不跟他传，我跟他传一下，但是碰到拦阻，哎，我就回来为他祷告。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想啊，一切反正神掌权，啊，所以呢，我不是不做，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安慰自己，我把这交在神的手中，是不是？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这其实不是啊，圣经中所说的预定和拣选应该在我们生命中结出的果子。预定和拣选在我们生命中结出的果子是像使徒保罗那个样子，像那标杆直跑，是不是被人家打得要死，起来回到城里还向人家传福音，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啊碰到一点就说啊，这反正是神的预定和拣选啊，神让他得救他就得救，神不让他得救那我怎么传没用，不会流露出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如果流露出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其实不是从圣经真理来啊，这是我们自己文化当中那种宿命的观念的烙印，或者根本就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懒惰和自私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自己要省察自己，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把上帝的主权当作我们不愿意顺服的借口。当我们讲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那我当然要顺服啊。但是当我们看真实的情况，上帝的主权往往会成为我们不愿意顺服的一个借口。比如说传福音大使命，这是我们要顺服的，对不对？这是上帝的，是上帝的旨意，这是我们的大使命呢，我们要顺服。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愿意竭力去顺服，为什么？我们就会说啊，反正神预定了，反正神的主权。所以这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华人基督徒有一种让人觉得很看上去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方面强调神的主权，一方面强调神的权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不顺服神的主权，不顺服神的权柄啊，是不是？为什么就说啊，反正上帝把一切都定了，我做什么都啊都改变不了什么。所以然后做服事也是这样，就说哎呀，哎，我没有感到神的感动，神没有感动我，神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感动放在我心里。我们有时候会用这样的话，这其实不是在顺从神的主权，这是在不顺服神的主权，啊，就说啊，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啊，然后说，哎呀，我需要祷告，我需要寻求，啊，求神给我这样的感动，我才可以来服侍什么什么，啊，所以，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是谈到了，就是对苦难的看法，反过来说对成功的看法，就是如果我成功，我事业各方面很成功，那就是上帝的预定和拣选，上帝拣选我了，如果我事业上不成功，遭遇一些困难呢，或者家庭呢，或者什么有些困难，我就说啊，这是神，这可能就神没有拣选我，就往往就是这个样子，不去真正的来省察自己的责任哈，简单的说哈，就是华人的宿命论与基督教信仰当中的上帝的拣选和预定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里面有没有恩典，里面有没有爱那么从华人的宿命论呢，里面没有恩典，没有爱表现出来的可能是非常冷酷的，但是我们可能自己都没有察觉哈。但是基督教信仰所启示出来上帝的预定和拣选是慈爱的上帝预定和拣选所以结出的果是完全完全不一样我们这里有写哈，就是把神主权变成不顺服的借口，苦难神命化冷漠消极哈，这是宿命论的思想对基督徒信仰的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华人基督徒最后那我们怎么样去摆脱这个宿命论文化上的烙印，真正的来顺从神的主权和拣选呢就是我们从认命这种观念转向于信靠神从被动等候求神给我有感动求神预备这种转向主动的去顺服，既然神这样说了我就这样去做那么从这个纠结因果，就是说我为什么遭遇这个，他为什么遭遇这个那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是怎么样，不要去纠结这些事情，而是呢去接受恩典，就我遭遇这件事情或者他遭遇这件事情，这也会是上帝的恩典， 和祝福。那么就从求成功啊，转向真正的求荣耀神，让我行事为人真正的是去荣耀神，而不是来根据啊我是否成功来判断上帝是否拣选我，或者是预定我，或者没有拣选我，没有预定我，而不是这个样。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呢就再次来思想华人文化和基督教信仰之间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作为华人基督徒呢，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按神的话语，按神的真理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把我们心中那些从我们的文化当中带来的一些明显或者是不明显的一些对我们信仰其实是有损害的地方，让我们真正的在圣灵的光照下面能够清晰的看见，能够清晰的分辨，然后求圣灵加添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把这些东西从我们的心里去清除出去真的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让神的道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不是落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当中愿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愿神的光来光照我们，也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摆脱这个世界上各样的小学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和缠累，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被神的话语，被神的道所重生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